本书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一本书。我们知道耶稣的生平一共记载在四本福音书上，四本耶稣的传。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需要写四本关于耶稣的生平呢？其实每本书都有它独特的风格。那么约翰福音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一本耶稣的传，因为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虽然有它不同的特色，不过基本上这三本书有比较多的共同点。而约翰福音跟其他的三本呢，风格、内容有非常多的不一样。那怎么形容它的不一样呢？大致上你可以这样想象，就是说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所记载有关于耶稣的事情，约翰大部分都没有写。约翰所写的大部分都是马太、马可、路加没写的，就是你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没有，这就是基本上约翰福音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之一。当然并不是说全部没有吻合，而是说很多记载的事情是不一样。为什么呢？其中有很多很多的原因，那么最重要有两个。第一个，这个作者约翰是耶稣最早的门徒，最早的门徒。下礼拜我们会谈到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最早的有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这十二个门徒里面，他比彼得还早，他比所有的门徒都早。因此很多耶稣一些最早期的一些事情，别人可能不知道的，约翰是知道的。另外一个，他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之一。耶稣有三个最亲近的门徒，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三个，彼得、雅各和约翰。那么雅各跟约翰两个人是兄弟，那么约翰活得最久，而且约翰跟耶稣的关系非常亲近，所以因此有一些是其他的门徒不知道的，只有这三个人知道的，约翰写在约翰福音上。因为他的哥哥雅各是最早殉道的这个十二使徒之一，就很早就过世了。那么彼得有一些事情是知道的，那么彼得的很多事情是透过马可写下来的马可福音。那么除此之外，有些事情只剩下谁知道呢？约翰。而且约翰福音是最后一本的福音书，最后写的。当他写的时候，马太、马可、路加都写完了，所以也许有很多的材料别人没有写的，那么约翰觉得非常重要，需要加上去的，所以在约翰福音他就写了。至于三本福音书已经写的呢，约翰有的时候是刻意就不写了，就不必再重复了。另外一个，他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介绍，让大家认识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他有这个目的。所以他用的字，他用的词，甚至选择什么题材，他用了什么材料，不用什么材料，都有独特的用意的。所以因此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要了解他这一点。那么当然以后我们每一次在讲不同的题目的时候，也会提醒大家怎么样去看出他的特色，他为什么选了一些题材，为什么他故意不讲某些题目，这些很重要的地方。整本约翰福音的一个序言，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这第一节到第十八节也等于是整个约翰福音的最浓缩的一个主题。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每一点，在以后的每一次的时候呢，都可以继续发挥。所以换句话说，整本约翰福音事实上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讲完以后，约翰福音已经讲完了，后面的只是这十八节的延伸、扩大和说明而已。所有约翰福音的主题都在前面十八节都提到了，每一个关键的字，每一个关键的词，像譬如说道这个字，信耶稣的信这个字，光、真理等等等等，有很多他喜欢用的词都在这个序言里面提到了。每个字都可能有它独特的用法，换来说跟别人不一样的用法，不一样的意义。因此这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要谈的道成肉身的基督，这里面所包含的也是整个基督教可能最重要的一些思想，但也可能是最难了解的一段思想。那么整段的里面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提到的是这个道，这个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是第一个所要谈到的。第二段是谈到第四节到十三节，谈到光，光照在这个世界上，照亮世上所有的人。最后是提到道成了肉身，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在我们开始详细讲解之前，我们要先把这段圣经整个念一下，虽然不太短， 十八节，不过我讲也不算太长，我们需要仔细的来读一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念单数节，各位念双数节。我们念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就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段的里面主要的一个关键的字就是道这个字，这个字是一个意思非常的丰富，以至于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怎么去表达。英文用 word 这个字来表达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字何以难何等的难以表达。大概所有能够表达道这个字的最糟糕的字是英文的 word， 因为 word 是什么，就是一个字，道不仅仅是一个字。这个原文的希腊文的这个道叫做 logos， 这个 logos 的意思很丰富的意思，有的时候代表理性，理性。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说事情很有逻辑 logical， 这个英文就来自于 logos。 所有的学问科学的最后一定是加 logy， 比如说 psychology 最后那个 log 就是 logos 来的啊。任何的一个学科最后通常都是用 logy， 为什么？因为它是有道理的，除非你这东西学的东西是没什么道理的，那就不需要 logi。 所以它是个理性，它也是一种智慧。同时呢，这个 logos 也是可以代表话语，是可以代表话语的。所以在希腊文的字本来有很多的意思，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常常也用话语来代表神。比如说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怎么创造的呢？他不是用手捏的，神没有捏出一个世界来，神也没有捏出一个你，捏出一个我，只用他的话语创造这个世界。所以圣经上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光和暗分开，光和暗就分开，神说水和地面分开就分开了。所以神说，神借着话语成就事情，神也借着话语向人启示。所以因此话语这个字在犹太人的观念中也往往可以代表神。那么在犹太人后来的圣经的翻译的里面，因为犹太人最初用的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后来用亚兰文啊，就是耶稣时代用的是亚兰文讲话的，不是用希伯来文。那么在亚兰文的圣经的里面常常提到这一位神的时候，有时候他在翻译的过程中，神这个字用什么呢？用话语，用话语这个字来代替神这个字啊。因此圣经上常说神向人显现的时候，他亚兰文的圣经翻译常常翻译成为什么呢？神的话向人显现。所以因此犹太人的观念，这个希腊人的观念里面都有神跟神的话这两个有一个连带的关系的。因此约翰用道这个字来代替这位神。那为什么用道这个字呢？其实你要知道话语或什么其实就是一个观念，一个想法的表达。我们永远不知道别人脑袋里想什么，除非你讲出来。如果用现代科技的术语就这么讲， 你有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想法呢，用一个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我们英文叫做 coding， 就是说那个意念用一种信号表达出来 coding， 然后表达出来，然后接收信号的人呢要 decoding， 把这个信号解掉，解掉这个密码，然后我就接收你的信号。这就是沟通上最大的困难，常常是我说你不懂，你说我不懂。那夫妻吵架也常常来自于观念是一件事情，讲出来变成另外一件事情，听起来又听成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说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那就是在解密码的时候跟表达的时候产生问题了。总而言之，话语是一个思想的外在的表达，那么为什么用道来表明这位耶稣基督呢？因为神怎么样去认识呢？你怎么样去了解呢？怎么去掌握呢？他借着一种表达，所以因此他用这个字来道来表达说，这位看不见的神，超越人能够理解的神，怎么让人认识呢？他用一个方法来表达自己，来介绍自己，来显明自己。所以你看第一章第十八节最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原文的意思是把它解释出来。你知道，其实等一下我会提到第一章第十八节跟第一章第一节这两个字是遥遥相对的，他们在这种文学表达方面来讲是一种反衬法，就是好像画一个弧形一样，第一节在这里，然后经过转了一圈以后第十八节到这里来，这两节相对的。所以第一节所说的三句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第十八节全部重新再说一次，只是说的方法不一样而已。那其中有一点，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神，将这位看不见的神表明出来了，那就是道这个意思。那我说所有的文字里面很难表达希腊文的 logos， 我说英文的 word 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可实在找不出别的翻译，只有中文的道字勉强的可以表达出很丰富的意思。这个中文的道字呢是很特别的，这个道字可以当作名词，可以当作动词。所以像老子的道德经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可以道，这个道是名词，可以道第二个道是动词，道可以说但又不是平常的道。所以因此在原文的里面，这个 logos 是可以当名词但也有表达的意思。所以神说要有光的，神说的时候是个动词，这个话语是个动词而不是个名词， word 这个英文是个名词，它就不是个动词， word 不是 speak。 所以因此一个字不能变成两个字用，中文却很有意思，道可以当名词可以当动词，道也可以当理性讲，因为道有道理，要有点道理。那么道也可以代表一种真理，我们常常寻求天理，天道是一个真理，是一个那个，但是唯一没有的，就说希腊文也没有，希伯来文也没有，中文也没有的，而是约翰特别提出来的，等一下提到的，就是道成了肉身。这个观念是希腊人没有的，是犹太人不太容易了解，但事实上圣经上是有，那么是中国人也没有的，中国人也没有道可以成为一个人形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但这个是约翰等一下会提到的。所以我想中文的道字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表达，表达出这一个多面性的非常丰富含义的这个字。然后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呢？说三件事情。第一，太初有道，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道是跟神同时存在的，道不是神创造的东西，道是在创造之前就有的，所以叫太初。什么叫太初呢？太初就是在有时间以前，时间也是创造的产物，所以因此太初就是在还没有时间以前。所以因此你不能问说如果神创造这个世界，那神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是一个不合逻辑的问题，是一个近乎于无知的问题，除非你认为时间是永恒的，除非你认为时间是无限的。现在的科学家尤其是学物理的人，他们如果相信大爆炸理论的话，相信世界是从爆炸来的话，他们就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太初。我看过一本书是中国的物理学家方励之写的，他在解释大爆炸，然后他用一个字太初。太初是什么呢？因为相信大爆炸理论的人是认为 这个世界原来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蛋，它叫做宇宙蛋，就是宇宙呢是很紧密的非常高质量的一个蛋，差不多乒乓球这么大。到盘古开天的时候，就是世界开始的时候，它就炸了，那就炸出今天的世界来，有数亿万个星球。那么如果你要问在宇宙蛋没有爆炸以前的时候怎么样，方律师说那就叫做太初，因为在宇宙蛋以前是没有时间的，所以过去是什么？过去是永恒，当它还是宇宙蛋的时候它就是永恒，它是没有时间的，所以你不能说多久多长之前之后，没有。但是它也预言，如果你相信是大爆炸的话呢，你也必须相信将来这些宇宙会回归于这个宇宙蛋，那时候我们叫做完蛋。它从一个蛋炸出这个世界，最后这个世界会通通浓缩回这一个蛋，那时候之后怎么样呢？你也不能问之后，因为又回到永恒了，那时候又开始没有时间了。哎，好像还蛮接近我们基督教的观念，永恒在天国里没有时间，所以你放心好了。虽然你看到启示录知道在天堂的里面那些天使天君不分昼夜不停地唱哈利路亚，你心里想说哦，那是诗班的真是累死了，怎么唱得那么久呢？你唱30分钟你也累了，听的人也累了。在永恒的里面，在天堂的里面，无不分昼夜一直唱，其实那是没有时间的意思，没有长短，那是在永恒里，那已经世界完蛋了。所以物理学家同意世界会完蛋的，他们也同意有一种时间是永恒的，不再是我们所想象的时间是固定的，而且呢永远不会变的。他们认为时间会变的，而且到一段时间是没有时间的，某个时间以前是没有时间，某个时间以后也没有时间了，那个叫做太初。神在被这个道在宇宙被创造以前，在时间被创造以前，它已经存在了。而且事实上太初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它不但是时间上的早晚时间的问题，它也是一个本源的问题。所以太初有道，可以说在时间以前就有道，但也可以解释为在宇宙这个开始的时候，宇宙的根源就是道。就太初那个字可以是最早的起初，太初那个字也可以翻译为本体，道是宇宙本体的根源，同样可以这样翻译，它那个字有一语双关的意思。第二个，他提到道与神同在，表示说道不但跟神是同时就有的，不是先后的，同时呢他们是并存的，同在。同在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两个非常亲近的意思，有时候我们形容两个好朋友形影不离，台湾话叫做扣短绑袖梁，就是裤带绑在一起的，那说两个无论到哪里出现看到他就看到他啊。另外一个中文成语叫做焦不离梦，梦不离焦，就两个人，两个好朋友，一个姓焦的，一个姓孟的，你看到姓焦的就看到姓孟的，看到姓孟的就看到姓焦的，形影不离，同进同出，叫做同在。但是同在也有另外一个意思，表示是两个自己不能跟自己同在的。同在的意思就是说道跟神同在，表示道跟神好像是独立的，我们叫做说有不同的位格。这谈到一个基督教最难解释的一个真理，就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是三个位格，三个独立的个体，但是有同一个本质，同一个本体，同一个性质，所以我们三位一体。所以这是第三个部分，不但道与神同在，而且道就是神，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一个东西。今天也没有太多时间来详细解释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观念，不过我知道庄师母是很会讲这点，所以会留给他等到讲基要信仰班的时候，他会详细跟你解释三位一体。那么他第一节的第三个部分提到说道就是神，那么这一节圣经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因为这节圣经是很多所谓的异端，基督教里面的异端在曲解圣经的时候，在扭曲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呢，这节圣经是常常被扭曲的。譬如说也许很多人接触过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人，那么他们有他们自己圣经的翻译本，那么 通常如果你看他的圣经翻译的话呢，最明显的也是他们最常强调的一点，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最后这句话，道就是神。你去看他的圣经，这些圣经他翻译的跟别人不一样，他也声称所有圣经都翻错了，除了他的版本是对的以外。他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三部分他怎么翻译呢？我们的普通英文翻译是说，道就是神，就是 The Word was God， 而且那个 God 那个神是大写的。他们的翻译是什么呢？ The Word was a God， 加上一个 A， 而且这个 God 呢不是大写的 G， 是小写的 G， 表示说这个道不是父神这位神，他也不等于那个神，他只是一个小神。什么叫小神呢？在耶和华见证人的观念里面，耶稣只是一个天使长，他是被创造的，他不等于神。他们也否定三位一体。他为什么会这样翻译呢？原因是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道就是神的时候，这个神这个字没有加冠词，就是英文的 the T-H-E。 所以他说你看他没有加定冠词，表示说他不是指着我们常说的独一的真神那位神。他这个神既然没有定冠词，很可能只是一个，你知道英文里面如果没有加定冠词 T-H-E 的话，通常就是一个 A God， 一只马 A horse。但如果说 the horse， 那就表示说某一只特定的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说这些事情大家都犯错了，不是道就是神，道就是一个近乎于像神的东西，就是 a god。 其实他忽略到的是约翰福音的里面很多的地方，甚至大部分的地方谈到神而且是父神的时候，那个神都不加冠词的。所以因此他选择性的把第一章第一节的这个神翻译成 Aga， 别的地方呢他不敢翻译成 Aga。 为什么？因为明显的那是讲父神。譬如说第一章第六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那个神希腊文的原文没有加 the， 没有加冠词，那谁能够翻译成说约翰是从 Aga 来的？哦，你看他的声音，他没有，他就大写的 G。那为什么那边没有冠词你可以用大写的 G 呢？显然他有某种意图，他选择性把某一个翻译成什么，另外一个他又翻译成那个。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个神也没有定冠词。那你能说我们是 A God 的儿女吗？还是 The God 的儿女呢？第一章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那个神很明显是什么？父神。因为他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那个神不是指道，是指父神。那个上帝那个神也没有冠词。所以如果你认为没有冠词的神就是应该是个小写的神，你应该全部都翻译成小写的神。可是让你看他的圣经，只有第一章第一节的最后一个字他翻译成 A God。 然后他整个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一节圣经的翻译上，可这是曲解圣经。其实呢也是唬一些我们当中大多数人不太懂希腊文的，你被他一讲，哦对呀，我看的是中文的耶，我看的是英文的，我都不知道希腊文是这样子的，哎呀真的我都错了这么久。所以呢你会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其实真正的希腊文里面，尤其约翰福音他在用神这个字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不加冠词的，因为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所以我不必加冠词了，是他的用法。这道不但跟神同时，这道也与神同在，同时这道与神同质同性同体，完全相同。所以道就是神，同时这个道也与神同工。因为第二节提到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在箴言第八章你注意去看的话，他用另外一个字来代表这个道，他叫做智慧。然后提到这个智慧与神同工创造这个世界，那个智慧就相当于这边所说的道这个字。所以道不单是希腊人的观念，是犹太人的观念，是旧约圣经由原来就有的观念。而且神是透过智慧创造这个世界，这边就是说被造的是借着这个道而被造的。所以他用这么短短的三节圣经，但是很清楚地表明出这位后来道成了肉身的基督 其实是原先就有，而且一直与神很亲密的同在，虽然有明显的不同的这个位格，但是又是与神完全同等同质同体同性，然后也借着他这个世界变成今天的样子，而且透过他世界被创造。第二部分他就提到第四节到第十三节关键的字眼是什么呢？是光。光是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主题之一，我说在以后的里面你会一而再再而三提到看到光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当中很重要的地位。但是第四节怎么说呢？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字生命是另外一个约翰福音的主题，而且约翰福音我就说他用字遣词都有他独特的地方。生命这个字在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是 Zoe Z-O-E， 我们的动物园 Z-O-O， 那个 Zoo 是从这个字来的，动物学 Zoology 也是从 Z-O-E 这个字来的。好，那么另外一个生命是用什么呢？是叫做 Psyche Psyche，心理学 Psychology 这个字也是从这个字来的啊 ，P-S-Y-C-H-E， 这两个都是生命。在普通人的用法，这两个字是可以彼此交换的，因为意思差不多的。唯独约翰用的时候，他非常的明显 ，Zoe 这种生命是属灵的生命 ，Psyche 这种生命是肉体的生命。以后我们会提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十一节，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舍了生命，舍什么呢？舍掉 Psyche。可是他来了，为了叫人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那是得什么呢？得 Zoe。”他是舍弃的 Psyche 让人得到 Zoe， 两个不同的生命。可是在英文在中文就是舍掉生命得到生命， 那到底舍了什么丢了得了什么呢？搞来搞去都搞不清楚，因为只有一个字代表生命，英文的 life， 中文的生命。可是希腊文有两个字，约翰很明显的把这两个字做不同的处理，他独特的用法。所以这边所说的是这个 Zoe 这个生命在这个道的里面，而且这个生命这个 Zoe 就是人的光，不是你的 Psyche， 不是你的肉体的生命是人的光，是属灵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是人的光。光是什么呢？光是代表一种属灵的透视和见识。当一个人得到属灵的生命的时候，他就得到一种属灵的透视力，对人生对价值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好像光在黑暗里能够照亮很多东西一样。这一种属灵的生命是从这个道来的，这个道也就是人的光，所以人得到这个道，人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人就得到光。所以他后面就提到什么呢？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边就有一个对比，光跟黑暗。黑暗又是约翰喜欢用的一个特别的词，这个黑暗所指的是什么呢？黑暗所指的就是这一个不认识神抵挡神的这个世界。所以他后面有提到什么呢？光来到这个世界，第十节，在约翰用世界的时候都是坏的，从来没有好的。可是我就说这个字在别人用的时候不一定是坏的，保罗用世界不一定是坏的，约翰用世界从来没有好的。所以只有约翰这样说，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约翰一书所说的，约翰用世界这个字的时候，特别是指的抵挡神抗拒神的那个东西叫做世界，同义词就是黑暗，这个世界就等于黑暗。所以光照在黑暗里等于光照在这个世界，黑暗不接受光，这个世界也不接受这个光，所以这边是个平行的。那么当他说黑暗不接受光的时候，那个接受这个字中文的翻译哈，是很特别的，因为在英文的翻译有好几种翻译的方法，有的把它翻译成明白，有的把它翻译成胜过或者是熄灭，不过没有一个英文是翻译成接受的。所以中文的这个接受呢翻译的不是非常的贴切，但当然很难去找。我想了半天，我想出一个字应该这样翻译，也许是代表一种双关语，因为原文的希腊文这个字的意思是可以代表明白，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能明白它，因为黑暗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世界，不明白神的世界，所以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明白。可是也是胜过的意思，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想要抵挡光，可是挡不过它，胜不过它， 所以这个字有双重意思。中文有没有一个双重意思呢？有一个字，我这样翻译：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能掌握它。掌握，那什么叫掌握呢？掌握力就是说我可以控制它，我可以管理它，我可以运用它，我可以胜过它。可是掌握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明白的意思。这个东西，这个意思，你能掌握吗？哎，我能掌握，意思我了解。所以掌握有了解的意思，掌握也有控制和胜过的意思。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不过这个字本身有双重的意思，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能明白，但是黑暗也不能把光熄灭，光黑暗不能够胜过这个光。再接下来他就怎么说呢？那么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的，名叫做约翰，这个人来要为光做见证。见证就这个字，又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关键字眼，常常出现。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特别提到为光做见证的人。那么他提到说，这个约翰来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可以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他是为光做见证。只有那个光，就是那个道所带来的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当然，这节圣经是我最喜欢的圣经，原因是那光，就是那个道所带来的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当然，这节圣经是我最喜欢的圣经，原因是那光是真光，那是我太太的名字。所以那光是真光，那我呢？我是装的，我是为光做见证。我不是真光，有另外一个真光。那这边的意思有点这个意思哈。施洗约翰来，他不是那真光，他是为光做见证。怎么叫做为光做见证呢？有人用一个比方，我想是很好的比方。不单施洗约翰，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在为光做见证。这个意思就好像月亮啊，是反射光的，它本身没有光。太阳本身是有光的，所以太阳是真光，月亮呢不是真光，月亮只是见证那个真光的。因为月亮本身不会发光，它也不燃烧的，可它能够反映出那个光来。但另外有一个光体，像太阳，很多的恒星，它本身在燃烧，它本身在发光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光。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本身不能发光的，但是基督徒应该可以反映出、反射出那个真光来。很多基督徒常常会这样说，当然这话也是真实的，不过只是你要注意你怎么说的。很多基督徒说：“哎呀，人是软弱的，所以不要看人呐，不要看人。”那么这句话一半对，因为不要看人，你注意看人，你要求人身上得到一个完美的一个榜样的话呢，你常常会很失望。可是这话里面有一半你要注意，不完全对的观念。为什么呢？如果说你不要看我人，好，意思就是说你别看我，我是软弱的，说了说了就软下去了。然后呢，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犯个罪，充足的理由做一些不对的事情，说一些不得体的话。因为什么？因为我是软弱的，所以既然我软弱，我今天就发个脾气给你看，因为我软弱啊，我有理由发脾气的，因为我软弱嘛。我做一件不得体的事情，羞辱神的名的事情，没有充分的理由，因为我是软弱的，这就错了。软弱不是这样用法的。保罗怎么说？你们要效法我。哪个基督徒敢这样讲的？我们说，哦，那是保罗，我也不是保罗。保罗的意思是，每个基督徒应该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智：主，求你塑造我这个人，能够反映出你的荣光来，不要让你的光因着我受羞辱，或者说被遮蔽。我们是为光做见证的，但你可能会使得光被蒙蔽，好像月食一样，月亮该发光不发光了。很多基督徒呢，不能够反映出神的荣美，相反的，看见的是人性中的污秽败坏。我们承认人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所以我们需要真光的照耀，但是不能以此为借口，以至于我们使得光从我身上不能够发出来，不能够被反映出来。约翰不是那个真光，他是为光做见证。但接下来他又说了第十节， 这个光在这个世界，世界也是借着这个光，借着这个道所造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两节圣经其实是好像很平行的哈，他到这个世界，跟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世界不认识他，他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两个是平行的。平行是平行，不过第二句话的意思，十一节的意思是浓缩或者是更集中在一个焦点上。这个道到这个世界来是一个普遍的，那么这个世界普遍的世界来讲呢，基本上大多数的人并不认识并不了解这位基督这位道。可是十一节所说的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所说的是特定的，指着犹太人说的。他是犹太人，他身为犹太人，出生在犹太的地方，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同胞自己的犹太人却不接待他。当然其实你注意看哈，第二段第五节的光跟黑暗的对比，然后第六到第九节光跟见证，一个是对，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的，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然后呢，光跟这个世界，十节十一节这两个的关系跟第五节光跟黑暗的关系是平行的。接下来十二节十三节又说什么呢？光跟这个信徒，就是那些接待耶稣的人，那又是一个对比，一个黑一个白。我的意思是这一段里面的第二段，假如你叫它叫 A 的话，第三段光跟见证叫做 B 的话，第四段光跟这个世界就是 A point， 就是 A 一个撇，因为跟 A 是一样的。然后呢，第五段光跟信徒呢是 B point， A B A point B point， 懂我意思吗？它是这样一个平行法。所以他谈到这个世界甚至他的百姓不接待他的时候，第十二节马上提到说，然而还是有一些人接待他的。光照到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但是有一个人叫做约翰，他去为光做见证，而且他反映出真光来。所以这样对比，所以十二节提到，虽然很多人不接待耶稣，但是凡接待他的那些少数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有些人会接待他，那他说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我说过信这个字在约翰福音是非常常用，而且它有独特的用法，就是信进去。这个信对他来讲不是一个观念的接受，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因此怎么表达这个信呢？很难表达。他这边用了一个字，用接待。我们这样说吧，你相不相信太阳从东边出来？你可以说我相信，这是一般的信的用法。约翰的信不是信这个。你相不相信耶稣啊？我相信，我相信。啊，历史上书也有嘛，这个两千年前耶稣出生，我信。那这种人叫做信耶稣吗？啊，很多人都相信这种耶稣的。不过你不是真的叫信耶稣的。那什么叫做信耶稣的呢？约翰用一个字眼叫做接待。你从来不会接待太阳从东边出来，对不对？你只能相信这样一个道理，但是你不会接待。接待一定是接待一个人，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关系的建立的问题。所以信耶稣的意思是跟耶稣建立关系，绝对不是信一个道理，不管是什么道理。信等于接待，没有接待就不等于信。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相信历史上有耶稣，可是他不是信耶稣的人，因为他并没有接待耶稣，没有跟耶稣有个人的关系，这种人不是信耶稣的。约翰福音以后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的讲，然后你越读你会越发现什么叫做信耶稣的人，会越搞越迷糊的。看起来像信耶稣的人到最后都被归类为没有信。所以你越读约翰福音，你越不知道什么人才是真的信耶稣的。所有最相信的，看起来最相信的，最迷的，最执着的，最后都不是信耶稣的。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但这是整个约翰福音要详细说明的。真正的信乃是接待，跟他建立关系，而且这个接待他的意思就是相信他的名。相信他的名是什么呢？就是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至于我可以信靠他，我可以跟他建立关系，然后我可以跟从他。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信徒。当然很多需要去解释的，以后我会慢慢再来解释这一点，什么叫做信耶稣。绝对不仅仅是通过基要真理的考试成绩通过然后下水受洗就是叫做信耶稣的，绝对不仅仅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公开的，而且我可以在这里大胆的说，有很多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跟耶稣没有关系。即使你受过洗，受洗不代表你就是基督徒，就代表你跟耶稣有关系的，请你记得这一点。林道南院长每一次在华神校友，华神的毕业生当然都做牧师的，他每次开校友的培灵会的时候都讲什么题目呢？每次都讲一样的题目。有的人去参加好几年的校友培灵会，都是林道南院长讲，他每次都讲一样题目，你们要信耶稣。他不是讲给慕道友，他不是讲给所有别的基督徒，他是讲给华神的毕业生已经做牧师的。然后他每次一定强调，你们当中还有人没有信耶稣。所以数十年如一日，校友的培灵会永远是讲信耶稣，我想是有点道理的。连很多做牧师的都还没有信耶稣。最后一段，十四节到第十八节，道成了肉身。道成肉身是一个最高的，也是最难了解的，但是也是最独特的一个启示。因为犹太人也好，希腊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对道都有某种的体会，也有某些我们可以互通可以了解的地方。唯独这个道变成一个人的肉身的形状出现在人间的舞台上，却是所有的文化里面可能都很陌生的，即使是犹太人都要费一番心思去了解。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是有许多次道用人的形状表现出来的一些片段的记录，但是跟耶稣道成肉身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边所说的道成肉身不是短暂的出现，他是活在人间与人同行，而且还用肉身的意思，就是说代表人里面所有肉体当中的包括限制，包括一些困难，譬如说会饿、会渴、会累、会难过、会有重担，钉子穿在手上的时候会痛，就是肉身所有的东西。耶稣他成了肉身，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理解的。但是你要了解神的爱的时候，道成了肉身就是神爱的一个最高的表现。中国的传说历史里面也有很多的什么这个仙人下凡啊，在人间走一趟，然后到最后时就拜拜啊，基本他们的态度是游戏人间而已，对不对？最后他就是不知所踪，哎，到哪里去了？所以他来的时候真的是悄悄的来，走的时候悄悄的走，不带走一片云彩。所以基本上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基本上没有受苦的。耶稣来却是备尝艰苦，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道成肉身是空前绝后的，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文明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道成了肉身，而且他说他住在我们中间，原文的意思是在我们当中搭帐篷。原文的意思，什么叫在我们当中搭帐篷呢？犹太人就知道出埃及的时候那个会幕那个帐篷是跟着百姓一直走的，那个会幕是神跟人会面的地方。摩西要求问神的时候他就进会幕，所以因此神在人当中搭帐篷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住，而且神与人面对面相交，人与人面对面沟通。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意思是他跟我们沟通，他跟我们同在。同时这个道成了肉身以后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十七节提到说律法界的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活出恩典，耶稣带来了恩典，耶稣不但介绍了真理，而且事实上他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这些东西我就说以后我们会一直陆续的介绍，我今天就不详细的很多的去解释它。但是耶稣基督是恩典跟真理的根源，而且约翰为他做见证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那是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其实第一个以前应该翻译成为以上，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上，意思就是说他地位比我高，层次比我高的啊，不是在我时间的前面，是在我层次地位上的上面。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却成为层次比我高的，因为他是神，我不是，所以这个意思。因此 这个道成了肉身，带来了丰丰满满的恩典和真理，而且把这个真理带来给我们。开始的时候，主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承认我们的智慧实在是有限，因为有很多的真理靠着我们人的智慧是无法掌握、无法明白的。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话语将你的真理显明，让我们能够明白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唯一能够将真理带给我们的，而且你乃是道成肉身的神，住在我们当中，带给我们恩典和真理，也让我们看见了那荣光。主，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当中的一些慕道的朋友，让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接待你，好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权利，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那样的丰富，我们恳求你自己将你的话语深刻地放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体会，帮助我们明白。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